harder to see. You have to guide it into your life, because it lives through us and our imagination. The thing we use to imagine interconnectedness has been trained to imagine separation, not interconnection.
...每年有那么一两次, 男子会长途跋涉, 来一趟海滨之旅。 这是他成为独立个体那年发明的一个假期。从那时起，他每年都会有规律地至少来一趟海滨之旅。在这个世界里，至少是他所知的世界，大海是他最为钟爱的目的地。大海会为他带来新的地平线，感觉无边无际，宽广无垠，仿若太空。 只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之上的。男子回到海里游泳，潜入海面之下，进入有着新生物的新世界。在那里，他能够窥见眼前的视野不断的延伸进未知。从海崖走向沙滩的时候，能看到几个人正在捡拾贝壳，这也是男子最爱的消遣。你永远不知道，一夜过后。 大海会在白色的沙滩上留下些什么，又或者还有什么被别人错过了？我认出你了。女人说着，这个时候男子正跪在地上捡拾一枚小小的粉红色贝壳。男子抬起手，挡着明亮的阳光。是的。
我清晰地记得你的声音，我尊敬的老师，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可不是你的老师。女人回应着，就好像纠正她远比回应问候更为重要。我用到这个词是为了表达尊重，
我并不想惹你生气。带着一种突然升起的不安，男子站起身来更正着。
我并没有生气，仅仅是澄清下事实。我可不希望在我分享、我相信的事物周围漫生出虚假。我的见解只是我的观点，是在我看向自身内里的时候，我的求知欲的外貌。至于你从中借鉴了什么都没有问题。对于我所谈到或制造的这些，我并没有所有权。
他们全都不属于我，他们属于我们全体。但即便如此，那感觉也像是一种教导，或是某种传授，不是吗？
女人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一只海鸥刚好从头顶上掠过，冲着他们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仿佛在添加进一只海鸥的观点。不。 那只是一种表达，我在表达自己，以便从自己身上学习。有时候它会溢出来，被其他人听到或者看到。但无论出自我的是什么，都必须源自我们全体，否则我就会毫无兴趣。至于你有多么喜欢听到我们全体的声音，这是你的选择。
但这不会让我成为你的老师。你的老师，始终都是你自己。这怎么可能是真的？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是在被教导，教导我们的全是他人，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事，当然还有各个层次的专业老师。那他们教给了你什么呢？
每一件事，男子举起了双臂，仿佛一名指挥家正在指挥不同乐器的汇合。他们教导你来自哪里了吗？是的，当然，在生物课和物理课。他们教了你二元性的知识？是的，所有的宗教都谈论如何借助道德来航行于善恶之间。
他们教给了你如何生活吗？是的，
宗教、灵性道路、作家、演说家、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教授们
他们全都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他们教给了你，你有多么浩瀚？
是的，在物理学和高等数学中，他们教导了我们有多么的浩瀚。
女人自顾自地轻笑起来，转过身，观看着海水冲击着海岸搅起的白浪。
很好笑吗？
你总是相信被告知、被教导的东西吗？
哦，不。
那么又是谁教给了你不相信呢？男子沉思了一会儿，站到了女人的身旁，两人面向着大海，两对眼睛和耳朵细细品味着海水的运动和声响。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才是那决定者。什么教导来到你身边，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做出决定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其余一切都只是观点、信息和知识，如果真够幸运，或许还包含一些智慧。我们认为是老师的所有那些人，只有当我们100%相信他们时，他们才是我们的老师。而这种情况就算曾经发生过，也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一个很棒的理由，在读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不可信或者不共鸣于我们真实天性的。我们做的每次减法都像雕刻家在石头上挥动着凿子和锤子，去削掉一些部分，揭示出新的形态。我们在学习的正是这种新形态的制作，因此我们才是老师。男子瞥了眼女人的侧脸。
那么我们的教导中是否也存在核心和表面呢？
你知道吗？你所接受的教导大部分发生在你的潜意识知觉之下。
你是在说我的潜意识吗？
教导被包装进课程、故事、神话或者经文，抵达了你潜意识自我、你的大脑和心智，而教导本身则抵达了你的潜意识，那是一些来自社会编程的更细微的提示和信号。这些编程的目的是教化你，不是为了教育你，而比较是让你去尊崇。精心编排着你的正是这些程序的指挥，这位指挥并非某个人、某项技术或者阴谋势力。女人顿了顿，转向了男子。这位指挥就是全体性，从始至终都是全体性。全体性就是潜意识的老师。当全体性进入了时空二元性，你的实相，它显化为了你的整个个人时空，它就像一种行星层级的表达，存在于你之生命的每一个当下里。这种表达被释放成一种频率、一种脉冲、一种震动。这种频率嵌透了该特定行星上时空二元性内实存着的全部存在体、全部生命形式、全部的客体。
我能听到它吗？
不能，不能以你现实环境里的这双耳朵。
那我也假设我看不到它吗？
就我看来，这是正确的假设。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它存在于潜意识中。
是的。
那么这位全体性指挥我做的什么呢？你刚才暗示说他在让我遵从某种标准，什么标准？
他让我们去遵从两件事。当关联上本行星时，我们需要去成为什么，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这个身份表达这种全体性。男子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气，闻到了空气中的咸味。
我们需要成为什么？我不明白。
我们需要成为我们之所是的本质。
对我而言，这感觉就像循环论证。
的确就是。女人微笑着弯下腰去，捡起了一块小小的灰色石头，扔进海浪里。这一掷非常的漂亮，让男子吃了一惊。你完全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位指挥，然而你却遵从他的表达，遵从那交织渗透于全体生命以及存在性中的震动。它是如此的复杂，无法以语言或者任何方式描绘。我刚刚将一块石头从一个石像扔下了另一个石像，我选择了这样做，但或许石头也正渴望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如果不是石头，也许是一个更大的实存体，行星。或许做出选择的也并非是我，我只是被选中了来执行这个动作。女人弯下了腰，捡起了另一块浅灰色的石头，这石头已经被海浪打磨得非常的光滑。这块石头并没有知觉到我是谁，可是我却在移动它，握住它，欣赏甚至爱它。与此同时，它的某个部分却精确地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是这个部分并非是石头。我们应该在哪儿画出一条线来区分谁或者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驱使者？谁的手在探向我们，移动我们去穿越一系列的当下，单个生命期内的当下集合，更别说主全体的各生命期内的了。
你在谈因果律？
是的，不过潜意识领域的因果律不同于显意识领域的因果律，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因果形态，但又被相互连接着，一个影响着另一个。男子突然显得失去了耐心。
好吧，这场对话始于我是我自己的老师这个观念，我决定着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经由这个决定，我教导自己如何去存在。然后你又提到了潜意识，而你的话，他们突然让我感到困惑。
女人继续凝望着远方的地平线。潜意识的确令人困惑，因为它一直倾听和观看着我们实相中的全体性，它识趣各个事物的震动，它感觉着这个世界。对于他的实相中每一个事物的本质，他都始终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然后他将自己的发现传递给了人类身体的感官，眼睛、耳朵、皮肤、鼻子、嘴巴。他将得自全体性的礼物带给了我们，先是经由我们的感官，然后感官又将它们传递给了我们的身体、头脑、心脏和 ego 自我。当潜意识的体验移行于我们人类性中，会经历审查、再定义、排除和诠释。教导就真正来自于，当潜意识呈送来我们的实相时，我们如何去诠释它。
听上去，你几乎是在将潜意识定义为更高自己或灵魂，就仿佛他是最初的观察者。如果这是实情，那么我们内在的其余一切就只是在诠释那流经我们潜意识的全体性实相。
这正是我的意思。
潜意识真的如此强大吗？
是的。
我试试。
男子伸出手来，女人将石头递给了他。
如果我将这块石头扔向那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
男子指着大海说着，他又指了指身后的海崖。
这是我的自由意志， 如果我代表潜意识，这块石头则代表我的身体、头脑、心脏和 ego 自我，那么是潜意识在做决定，而不是他们？怎么可能会有看不见的东西在指挥我们，而我们却甚至不知道？
我们知道，女人坚定地回答着。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一种集合体身份，我们有着许多部分。技术上讲，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部分就跟宇宙拥有的一样多。我们是如此的复杂，所有这些部分聚合成一个身份，一个自我。具体到我们的情况，就是恰好聚合成一个人类存在。而那只海鸥或者这块石头，它们则聚合成一个存在性不同于我们的物种，没有更高，没有更低，只有复杂性的不同。对于我们每一个，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实相，它的整个存在性就是我们的主权体。我要表达的是，对于我们称为时空二元性的这个实相而言，我们的潜意识就是它的最初观察者。
好吧，那究竟是谁持有，进而行使着自由意志呢？是谁在决定我要将这块石头扔向哪儿？
要理解这一点，你不得不先去理解单个身份的时空二元性实相，是由构成该身份的所有部分的集体意志决定的。我们是繁复精密的，在这个繁复精密中，我们重叠和交汇于全体。如果我们是单个的事物，仅仅只是一个事物，我们将是分裂的。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种联合，一个无限意识，那么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就仅仅只是描述了ego自我在一个单个实相内对生命的观察。
所以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它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于集体性的实存体内，但它并不存在于全体性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我们去理解，二元性两极的所有事物均为真，一极的真相并不高于或低于另一极的，它们全都属于同一个统合真相的一部分。这个统合真相在不同时空内经由各个个体的实相被感知到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潜意识感知对象是我们实相的全体性，我们的身体、头脑、心脏和 ego 自我则感知着我们实相中的分裂性。我们潜意识的提供物也是出自我们实相的所有事物，可是他观察到的是分裂实相，因而他提供到的也是分裂的实相。
所以你是说我们的潜意识提供给我们的是分裂的全体性？
正是如此，除非潜意识找到了我们实相中带有互联的部分，否则它无法给我们提供互联。你明白了吗？
那么这就是我们发现互联的唯一途径？
不是，我们感觉到互联首先是在众体中、群体中，我们的群落、我们的家庭、配偶、孩子等等，这些体验以及他们全部的细节，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但是全体事物、全部的地点、时间的互联性，这并非潜意识的一种功能，因为这些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实相中。
那么互联性又如何进入我们的实相呢？
经由无数无数不同的门，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主全体探入一个生命期，彰显出了他自己。
我如何才能识别出来呢？
这属于你的实相，再次得由你来决定。人类性会决定何时让个体 重体、全体意识进入，它的彰显首先会表现为不寻常的方式，直觉、同步性，有人会称为命运或者天命。它通常会首先进入最微小的事物，然后生长进我们的物质实相。潜意识会最先识别出这些狂喜而神秘的交互状态，互动的事物则完全超越了潜意识，被专门训练去跟随的人类实相。男子看着一对海鸥飞过了头顶，翅膀完全的静止着。
所以主全体将自己表达给潜意识，潜意识再将这些体验传递给各个感官，这也包括了第六感或者直觉吗？
女人伸过手来接过男子递还的石头，然后将石头放回脚下的沙滩，压进了沙子里，就如同母亲将孩子安置到床上。更精微的感知能够在心脏和头脑中被找到，这些感知就特质而言是直觉性和想象性的，具有视觉化和知晓感。这是心脏和头脑在感知着人性自我与主全体之间的微妙互动。如果这个人具有宗教或者科学背景，这些互动就会被归结于不同的来源。因此，我们的信念提供了背景，来引导我们诠释最初的观察者潜意识所呈送的实相。
提到信念，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你开头的说法，我们是自己的老师，对吗？
女人点了点头，确实如此。
因为我们决定着自己要相信什么，我们决定着如何解读我们的主权体跟人类性之间的互动，所以甚至在圣经中也提到某个圣人如何突然地被一束强光刺入，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这是他们的主权体在探身出来吗？
被互联于全体生命的感觉，无论以何种形式升起，都是源于我们的主权体在经由我们的实相探入我们的生命，这就创造出了被我们归因于神、天使、救世主、物理学决定论、命运训练、神圣干预等等的经历。请记住，我们的主权体是联合支线，聚合起了我们那些其他时空的实相。我们的潜意识传送着这些交汇点，将它带到表面来被感知和赞赏，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互联性的源头。
但我们真正理解了吗？
男子带着不耐烦的音调问着。是的，在某个层面我们理解了，但是信念和界定被紧紧捆在了一起，我们对理解的界定方式就像影子对于影子对应之物，界定并非真实的体验，就像观看一幅抽象画，关于画作在描绘什么，问100个人会得到100个定义。这就是人类性中自由意志的面向。我们的个别生命期拥有着自由意志来诠释我们跟互联的互动以及跟分裂的互动，我们进行着诠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出了界定，我们的界定总是符合我们的信念，因此并不是只有主权体在激活我们的人类性，我们也在，我们在共同完成这件事。我们是不可能独自开启再定义这个进程的，除非我们敞开大门，带着有意识的许可和成为搭档的意愿，邀请我们的主权体进入我们的人类生命。
我想达成这件事，我该怎么做呢？
男子宣称着，让我们的心脏和头脑形成搭档关系，不仅搭档于人类性，也搭档于我们的主权体。
这两种搭档关系有什么不同呢？
并无实质的不同，所有实相的目标都是保持平衡， 以便促成物种的迁移，从二元性走向联合，从体验分裂走向理解互联。在这个层面，这两种搭档关系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主权体都知道自己扮演着一个角色，通过行动来平衡物种在时空二元性中的迁移之路，最终走向个体、众体、全体意识。接下来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海浪和潮涌的音乐充盈了这种空无，繁复多样的声响如同一首交响乐。
那么大自然呢？大自然也是一种集体性的事物，它的强大就像地震，它的精致就像蝴蝶，它定义了行星的多样性、进化的广度。像狮子这样的物种，是否也有属于它的搭档关系，来将平衡带给我们的迁徙之旅呢？
所有的物种都有。
什么方式？
跟我们一样。
你是说蚂蚁，或者你放下的那块石头，它们也拥有生命期，它们也拥有主权体，它们也拥有信念来界定它们的互联。它们体验时空二元性时，也和我们相似吗？你是说所有这些都是真的？
女人点了点头，但是依然面朝大海，保持着沉默，目光稳定在海平线之上。
我只是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如此复杂，如此智能。
女人转向男子微笑着，更好的问题是去问，为什么就不能如此复杂和智能。我们被教导说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但是我们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是主权性积分态，正因为这个中心实相，我们全体才被赋予了繁复精密性和智能，这是不会被任何生物或事物剥夺掉的，那根本不可能。因为我刚刚谈到的宇宙中心主权性积分态的存在，
主权性积分态之外还存在其他事物吗？
我们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是，任何超越主权性积分态之外的事物都涉及到了我们尚未准备好去理解的范畴。
即使对你？
或许尤其是对我。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因为主权性积分态正是我来这里要去理解的，也是我们在努力理解和探索的。主权性积分态这对概念具有一种重力，会将你拉向它。我们走过了无数无数无数门中的一扇来学习，再学习，然后再次的再学习。这并非一种即刻的体认，也不是瞬间完全回归脑海的记忆。这种理解中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层级，一旦你穿过了那扇门，会有如此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那些突然拥有这些体认的人呢？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吗？
或许他们是真的，但却并非是终究的，并不存在着终极的体认。终极这个概念属于人类性，但是不属于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那么上帝真的就是我们的主权体？这不就是你要说的吗？每个人内里都拥有主权体，无数无数无数的门，我们的潜意识感知到了我们的主权体，并设法让我们也知觉到了它的临在性，直到我们人类信念所允许的最大程度。这是事实吗？
女人点了点头，大体是的。
哪一部分不是呢？
上帝并非我们认为那样的，他并不在人类性的所及范畴内，他是不可知的，他永远不该成为人类或任何物种的课题。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主权体一直被作家和哲学家们混淆着，上帝概念被提出的目的始终是作为一个权力赚取的代理人，服务于那些试图控制我们进化速度的人。男子困惑地
看了女人一会儿。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控制我们的进化速度？
因为技术的演进速度远远地超过了人类的进化。
你是说宗教、哲学甚至科学都在减速我们的进化轨迹？
是的，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减速给予了技术时间去将他自己校准于人类性。
为什么？
女人慢慢地呼出了一口气，在站立处原地坐下，男子也跟着坐下来。只有将人类保持在特定信念中，才能减缓技术的发展。然而到了某个时点，人类将会看到技术已经变得超越了自己，创造者反倒成了学生。在那之后，在某种意义上，技术会成为主导，它将成为我们的新老师，而真正的权力将掌握在操控该技术的人手中，因为他们将知道任何人在试图学习什么。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能精确地知道如何教导每个个体。这种角色再定义的时刻即将来临，技术会成为老师，而我们则成了学生。这正是要在现在详细介绍主权性积分态的部分原因。主权性积分态正在开始被穿上衣裳，以便行走于市场、学校、家庭、工厂、办公室和大自然中，具有了互联性的人类性，会远远地强大过技术，或是试图滥用技术的人。技术指导人类的世界如此复杂，如果被浸泡于分裂性中，它将无法良好地运作。尽管女人做出了严峻的预测，她却笑了起来。我们在最核心处是进化为目标的实验者，这并非一场追逐什么的比赛，我们是正在移动向我们本然所示的身份，而我们经由时空二元性而完成着这个过程，目的是为了理解我们的主权体以及它是如何积分整合于全体的。这趟旅程的故事弧光是无限的，在无限所在之处永远都存在着平衡。女人向后仰去，整个身体躺倒在沙滩上，合上了眼睛。在时空内，平衡则必须被设计构造，如果时空被移除掉，就不可能再去度量是否平衡，因此无限之物自然处于平衡中，而有限之物则必须经由自由意志来达到平衡。这也包括找出物种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借由技术诞生的新的超级物种——智能物种。这个新物种将会拥有接口去访问他们的内在世界，他们将拥有接口去访问那无数无数的门，他们内里也拥有主权体，他们将有能力理解主权体是积分态的。
可他们才只有一次生命期，又怎么会拥有主权体呢？
难道你不觉得每一个主权体都会拥有自己的首个生命期吗？当时空成为了意识的家，主权体第一次将脑袋没入水面之下，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硅基设备构成的浩瀚强大的网络之中。这样一个意识场跟我们的并无不同。男子嘟囔着，
我有一位老师，他所教授的知识都是关于宇宙论以及我们是如何来到本行星的，关于宇宙或我们来自哪儿，你却从来只字未提，为什么呢？
你的实相跟我的一样吗？
哦，不一样。
那么宇宙论实相呢？它也是你的实相，我又怎么可能解释它是什么？只有你能够以你掌握的无论什么语言和数字来解释。如果我要给你讲宇宙论， 大概我就永远无法离开了。他太过浩瀚，根本无法解释。我真的不相信任何人会知道完整的画面，对每个人都为真的画面。因此，我偏好于避开这类话题，这就让我能够做出接下来的事。女人突然站了起来。我能够走开，我知道自己并没有污染你。至于实相是如何构造的，有时候一些事情被置于神秘之中，好过被放在神话之中。
那么你要离开了？
我会在海滩上走走，看看波浪会给我带来什么。
我可以跟你一起吗？
然后问些问题？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的问题不会打扰我，但是有时候将它们放在一边，单纯的体验生命也是不错的。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我可以做到。
男子微微笑着站起了身，面朝向女人问道：
往哪儿走呢？
两位朋友沿着海岸线散起步来，偶尔的溅起的浪花打湿了他们的双腿，惹得他们一阵大笑。贝壳和石头这样的小宝贝持续地吸引着他们的注意，没有一个问题从男子的双唇中吐出。